伊格纳斯·塞迈尔维斯一直是个外来者。1818年，塞迈尔维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杂货商家庭。他总是说着一口带有布达士瓦本地方口音的德语，时刻提醒维也纳人他出身匈牙利。塞迈尔维斯转学到维也纳上医学院，毕业后他为了争取一个住院医师的职位而奋斗了两年，最终在新成立的产科任职。他在闲暇时自愿到卡尔冯罗基坦斯基的病理科帮忙，为死于妇科疾病或手术的女性进行尸检。罗基坦斯基是与莫尔加尼、路易、菲尔绍并驾齐驱的一位医学先驱，他以解剖病理学为基础研究疾病，认识到疾病及其症状是以器官为基础的。奥地利和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医学的新领袖，他功不可没。塞迈尔维斯吸收了罗基坦斯基的分析和观察方法，又配备了一些观察认知工具来探索疾病的奥秘，从而解开了产褥热之谜，为人类最终认识到病菌的存在铺平了道路。当塞迈尔维斯来到维也纳总医院，他应该已经注意到位于医院侧翼的维也纳分娩中心，这是一个可以接待单身女性的产科，通过专用的私密入口谨慎地收诊单身产妇。其入口孕育之门位于罗滕豪斯街，现在这条窄巷正对着奥地利国家银行。在19世纪，孕育之门是临产孕妇的秘密入口，他们有时候戴着面具或面纱，不想让自己被认出来。一旦收诊入院，这些产妇会被分到第一病区或者第二病区。第一病区由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负责帮助分娩，第二病区由助产士和助产学的学生为产妇接生。病区的分配取决于入院当天是星期几，周末收诊的产妇也归入第一病区。随着产科作为独立的专科站稳了脚跟，医院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维也纳未婚妈妈生产的部门，似乎是所有人的福音。初来乍到的塞迈尔维斯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与第二病区由助产士照料的产妇相比，第一病区的产妇死于产褥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产褥热会在产后数小时内突然发生，起初引起产道的红肿和疼痛，随后是严重而痛苦的皮肤炎症，最终出现全身感染和致命的败血症。患者临终前注定遭受百般折磨，直到死亡让他从高烧中解脱。塞迈尔维斯开始研究为什么医生负责分娩会离奇地导致产妇死亡。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负责维持第一病区产妇的健康。除了睡觉之外，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图书馆、尸检室和病床旁，以寻找答案。通过查阅资料，他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医院并非个例。过去几十年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产科医生帮助分娩所导致的不幸。1831至1843年，伦敦家庭分娩的死亡率是每一万名产妇中出现十例死亡，而在伦敦产科医院，每一万名产妇中有600例死于产褥热，死亡率是家庭分娩的60倍。巴黎、德累斯顿、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类似的文章，表现出相同的趋势。29岁的伊格纳兹·塞迈尔维斯对每一种变量因素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包括助产士与医生所使用的不同技术、周围环境、产妇所在建筑物的条件、医学生对产妇的接触、用药方式以及产后护理方案。他甚至将医生的一些实践方法改为助产士的做法，包括改变通风条件，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孕妇来说，医生仍然比助产士更危险。塞迈尔维斯好像一个抓着稻草的溺水者，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的办法。如果不是空气，不是床单，也不是分娩技术，那么还有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可耻的差异？塞迈尔维斯对产褥热导致的快速死亡几乎习以为常。与此同时，他每天继续在帝国皇家总医院的太平间进行尸体解剖实践。这要感谢 友善的罗基坦斯基教授与他的友谊让我引以为傲。疾病、死亡、发烧和困惑几乎吞没了塞麦尔维斯，于是他决定休息一下，去威尼斯度假，希望可以放空大脑，说不定就能找到问题背后的线索，从而摆脱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折磨。塞麦尔维斯回到维也纳时，一个噩耗等待着他，他的好朋友罗基坦斯基的学生法医病理学家雅各布·科勒什克去世了。几天前，科勒什克进行尸检时，手指被一个学生不小心用刀划伤，意外发生后他马上就病倒了，最后死于大面积感染。他的同事们悲痛地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整个腹腔和器官都充满了脓液，而且这种脓液的形态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好朋友的悲惨离世使塞麦尔维斯悲痛万分，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尸检记录，终于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迎面向他袭来。十年后他写道，我完全崩溃了，总是伤心地想着这个病例，直到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念头，我立刻明白了，产褥热这种由生产引起的致命疾病与导致科勒什克教授死亡的其实是同一种疾病，因为在解剖时他们在病理上呈现出相同的形态变化。因此如果科勒什克教授的全身性败血症是由于伤口接触了尸体颗粒，那么导致产褥热的来源一定是同一个。现在只需要确定腐烂的尸体微粒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进入产妇分娩过程中的。事实上那些尸体微粒的传播源头是医学生和主治医生的手。在医生没有洗手的习惯，也不戴橡胶手套或乳胶手套的时代里，塞麦尔维斯意识到他每天早上例行的尸检工作会把尸体颗粒带给自己的产科病人。他总结道，产褥热其实就是源于尸体的血液中毒，当时的传统认识只需要略加改进即可发现疾病并不是由空气中的气味引起的，散发恶臭的尸体颗粒才是致病因。阿塔纳修斯·基谢尔在1658年已经猜测出存在看不见的生物颗粒，列文虎克在1677年也用简陋的显微镜观察到了微动物。现在这些微观世界的生物成了塞麦尔维斯的敌人。19世纪的西方人已经开始使用氯化物溶液来去除家庭和工作场所中腐烂物质的难闻气味。塞麦尔维斯推测，氯化物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破坏了颗粒本身。科勒什克去世不到两个月，第一病区门口便出现了一盆含氯消毒剂的稀释液，要求所有医护人员都洗手。几个月内产褥热死亡率骤降，最终与从未处理过尸体的助产士病区持平。塞麦尔维斯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仅在维也纳就会有成千上万名产妇可能得到拯救。